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因为自称为是犹太人，反而是说谎。主在这里对着那些被犹太会堂赶出来的人告诉他们说，你们才是真正的犹太人。要叫犹太人向教会下拜是什么意思呢？懂得旧约的人就知道，希伯来人下拜的意思是表示屈服，表示尊敬。这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啊，因为在整个旧约里面，神给以色列百姓的许多祝福里面，其中一个祝福特别在以赛亚书里面就讲到，就是外邦人是要向以色列人下拜的。好像以赛亚书60章14节，那里说，素来苦待你的，他的子孙都必屈身来救你，藐视你的都要在你脚下跪拜。以赛亚书45章14节，神给以色列百姓说，身量高大的希伯来人必投降你，也要属你，他们必带着锁链过来随从你，又向你下拜，祈求你说，神真在你们中间，此外再没有别的神，再没有别的神。神给以色列百姓一个很大的特权，是要让外邦人尊敬他们，要让外邦人借着他们能够认识耶和华。而在这里，复活的基督却很清楚地说，以色列人，现在是轮到你们要跟外邦人下拜，你们要跟教会下拜。因为有一天等他们真的明白过来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他们所弃绝的正是神所爱的。那当我们读到这样的经文，我们必须要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今天我们个人或者我们教会一个群体，如果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待遇，如果被人家欺负，如果被人家苦待，我们做什么事呢？这里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主没有叫腓拉铁菲的教会说你们去抗议，主没有叫腓拉铁菲的教会说你们去游行，主告诉腓拉铁菲的教会，你对我忠诚， Be faithful to my word， 你对我的话忠心，你对我忠心，我要替你伸冤，我必叫他们向你下拜，我必叫他们承认我是爱了你们。新约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告诉我们基督徒不要自己伸冤，要把我们一切的难处交给神，看看神要在我们的生命中替我们做什么事。第10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探。遵守这个字的时态是完成式，所以和合本翻作既，现代中译本或者一些其他的英文翻译更直接，就说因为你已经遵守了我忍耐的道，所以我必保守。忍耐的道，第8节，主称赞菲拉达菲亚的教会遵守他的道，没有弃绝他的名。主的道，主的道是什么道呢？ 主的道就是忍耐的道，因为主自己是存心忍耐的主。你想一想，主不但对着不信主的人存心忍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碰到有一些非常难搞的福音朋友，讲一些非常难听的话，你有的时候看到他，你真是恨不得说是怎么不劈他一下、来个雷啊，闪个电啊，或者是什么，就看他还敢不敢那么嚣张，对不对？但是你看主啊，忍耐他，忍耐主只一点事儿都没干。其实弟兄姊妹，主忍耐不信主的人啊，请问你主忍耐不忍耐我们？忍耐不忍耐我们？你像我们这些人信主这么久了，你真的镜子照一照，那个属灵的生命真的又小。哎呀，唱诗歌说主啊爱你啊爱你啊，都会唱，对不对？真的爱吗？真的爱什么啊？只有自己心里知道啊，对不对？有的人爱钱，有的人爱儿子，反正我们爱来爱去就是不太爱主。我们只有困难的时候说，主耶稣求求你帮忙。如果我是主耶稣，我一定气都气死了，对不对？哪有你这些真的这么没有良心的东西呢？帮你这么多次了，为你死在十字架上，这么爱你，这么保守你，你到现在不长大，你不急死他，对不对啊？所以主啊，不只是对外邦人忍耐，弟兄姊妹，主对我们呢也是忍耐啊，再忍耐啊。他忍耐我们的失败，他忍耐我们的不幸，他一生呢就是一个忍耐苦难的主，因为他走的是十字架的道路，他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的那一位。腓拉铁非教会遵守的就是这种忍耐的道。主在地上跟他的门徒说过，学生怎么能够高过先生呢？主走十字架的路，跟随他的人不要期待免于苦难。这是为什么在马太十章那里，主说了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以后，主就说不要怕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跟随主千万不要以为是一条风平浪静花香缠漫的道路。今天在电视上，今天在很多畅销的书籍里面，你听到的其实是假福音。那些假福音说难听一点叫人民的鸦片。如果我们对着主忠心却没有苦难，我们要问自己，我们真的忠心吗？我们是走在一条大路上呢，还是我们走在一条窄路上？当然没有人喜欢苦难，常常有人问主允许苦难有什么价值？他爱我们，为什么就不免了我们苦难呢？其实弟兄姊妹，你想想，任何的苦难其实不会夺去我们的喜乐和平安，知道吗？任何的苦难不会在基督徒的生命中带来真正的损失，相反的，对着每一个忠心的基督徒而言，苦难是告诉我们，我们是行在正路上。苦难在基督徒的生命中永远是极大的祝福。还记得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吗？请问你这三个人是贪污还是搞女人被丢到火窑里啊？都不是哦。他们为什么被丢到火窑里啊？ 他们单单对主忠心，对吧？
哎，对主忠心，上帝真的不够意思啊！他妈盖他丢到火窑里，要受这种苦。
但弟兄姊妹，你没有想过，他们丢在火窑里，什么东西烧去了？他们有什么损失？请你告诉我。衣服烧掉了，鞋子烧掉了，头发烧掉了，都没有，什么烧掉了？
绑他们的绳子。
哎呀，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苦难在我们生命中啊，不会拿去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苦难在我们的生命中，火一般的试炼，只会把那些捆绑我们的东西烧去。我不知道你跟随主跟随到现在，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好多东西在捆绑我们了。如果把这些东西拿去，是多大的福气啊！更重要的，带你的三个朋友在苦难里面，谁跟他们一起走啊？人子啊，有人子陪伴，有人子关爱，并且脱去了罪恶肉体一切的捆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羡慕吗？你羡慕你的人生道路主与你同在，主与你同行，主爱你，主拿去你生命中一切捆绑你的东西，要不要？要不要？要啊。那你为什么怕苦难呢？免去试炼。主应许腓拉铁非教会，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你不要看就这几个字哦，哎呀，教会历史上不知道写了多少书，就争论这几个字。那争论来争论去啊，其实你们不要浪费时间去看，因为我已经浪费了好多时间去看。那争论些什么呢？就是说基督徒教会在灾难中，灾难降临之前就被提离开这个世界，不要经过灾难呢，还是在灾难中间熬了一半以后再离开呢，还是等灾难过了才离开？事实上，那些做文章的人，他们都犯了一个基本的错误，他们忘记了这节圣经根本就不支持任何一种看法。我们来仔细看一下。第一，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一般人一看到这个字马上假设这个就是全球性的大灾难，就是主耶稣要回来的时候，那个整个地球到处都充满着极大可怕的那个大灾难。是不是一定这样子呢？你说是啊，普天下。我说普天下这个希腊字在圣经里面不是这个意思啊。你去读12章第9节16章14节那里，你是看到对那里讲的那个普天下真的就是全世界极大的灾难。可是同样的一个字在路加福音2章1节那里，它指的只有罗马帝国。使徒行传11章28节那里指的是个更小的地方。所以你不要以为普天下一定就是普天下，你要懂得圣经用字跟我们用字是不一样的。第二，但以理在但以理书12章10节那里告诉我们，面临许多大灾难的时候，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换一句话说，有一种的灾难对着信主而言，信主的人而言，它不是末日的审判，它是炼净的过程。 而圣经上讲到那个最后那个大灾难，那个是末日的审判。第二，这里讲到说要保守免去，保守免去英文是什么呢？是 keep from， keep from。 那在圣经中，新约圣经中啊，跟这个保守免去完全相同的用法是在约翰福音17章15节那里，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保守脱离，保守免去，希腊文是完全一样的字。换一句话说，主不是在试炼的时候把他的子民拿走，主是要让他的子民在试炼中却蒙他的保守得以成全。我们要记住，历世历代苦难是普世性的，但是普世性的苦难不等于末世审判的灾难。这是为什么我说这一节圣经不支持对着被提这个问题任何的观点。主的应许很简单，无论我们在地上什么时候碰到各样的试炼，主有一个应许，他要保守我们，他要给我们力量。第十一节，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我必快来。对着腓拉铁菲教会来讲，主必快来，请问你们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好消息哈。那弟兄姊妹，我想问你啊，对着你而言，如果告诉你主必快来，你觉得是好消息是坏消息？我可以告诉你啊，我们旁边很多年轻人啊，你跟他聊天啊，一讲到主再来啊，他也跟你讲，叔叔啊，不会那么快吧？因为对他来讲是坏消息，你知道吗？那其实弟兄姊妹，你看到我们前面讲的五封书信啊，里面有好几封书信，主就说我必快来啊，那我来怎么样呢？我必把你的灯台挪去啊，有没有看到？我来，我要修理你啊，有没有看到？所以对着他们来讲，主来是好消息是坏消息啊？弟兄姊妹，你今天一定要搞清楚，主必快来，对着一个预备好自己的人是好消息，主必快来对着一个爱世界不爱主的人是坏消息。听清楚了吗？那第二个很重要的话，主我必快来，你知道不是所有教圣经的研究圣经的人呢，都相信圣经，听懂这句话了哈？有很多教圣经研究圣经的人说，你看嘛，老约翰2000年前就说我必快来，他一定是以为耶稣讲很快就来，那明显呢，他搞错了，这搞了2000年还没来，怎么叫必快来呢？听懂了没有？那其实他不懂啊，圣经用语都有圣经特别的意思，什么叫我必快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记清楚啊，这个快来不是马上就来，懂吗？圣经里面讲的我必快来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已经在来的路上了，听懂了哈？我已经在来的路上了，你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到吗？听懂了没有？这叫快来。第二个意思是什么呢？我必不单言，我不但在来的路上，而且我不会迟延的，我不会晚一天到的，放心。这样子明白没有？ 主对这腓拉铁菲的教会，他们在苦难中，他们在痛苦里面，主安慰他们，主给他们盼望，主告诉他们说再撑一下，我必快来。那这里有一点很重要的，也是说明我必快来，主来到他们中间。请问各位，他们在不在地上？在地上吗？对不对？在不在苦难中？在苦难中吗？所以你从这一节圣经，你也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我们刚才讲前面那节圣经不支持被提不被提的问题，讲清楚了没有？要持守，要持守。那要持守是什么意思？主在这里告诉他们，他们不只是已经在苦难中，他们前面还有更大的苦难，所以他们要格外的警醒，坚持的守住他们已经有的。他们有什么？ faithfulness， 忠心，对神的话忠心，对主忠心。虽然有很多的难处，他们不需要害怕。为什么不要害怕？因为主必快来。那这个主必快来对他们实质上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但以理三个朋友的意思。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在火炉中间，请问主来了没有？主来了，主与他们同在，主强烈的显明他的同在。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可以经历的祝福。我们不用等到主耶稣到末日审判再来的时候才来，听清楚吗？今天我们在各样的难处中，当我们对主忠心的时候，主就来到我们的生命里。哎，不是说主没有一直住在我们心里啊，主是一直住在我们心里的。但为什么说主再来？这个主再来的意思是讲到主的同在成为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你可以经历的，你可以享受的。我因为没有时间了，我不能给你们做我自己的见证。那弟兄姊妹，我可以告诉你，这样的事情是我们的权利。主必快来。主告诉他们，一定要持守。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夺去你的冠冕，这个冠冕就是和士美拿教会的那个至死忠心的人得的一样的东西。这个原文呢，都是在运动场上得胜的人得到的那个桂冠。一个人在运动场上，如果他一路领先，一路领先，所有的观众都认为谁会拿到那个冠冕呢？就是他嘛，对不对？哎，结果到了最后，他啪一下摔在地上了，他的冠冕就被别人夺走了，对不对？听懂吗？所以夺去你的冠冕，不是说你已经有冠冕了，是因为你看起来应该有这个冠冕，是给你的了，应该是你的了。听懂了没有？基督徒啊，最可怕的就是我们把我们昨天的得胜当作我们今天的资本。基督徒最可怕的就是以为我好好爱主，我好好跟随神，我以前这么样的跟随神，所以我现在我将来一定没问题。弟兄姊妹，没有这个事啊！你记住，我们每时刻都需要主，我们没有一刻可以离开神，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持守到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臣的名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主给腓拉铁菲教会的应许是七封教会里面应许最多的。第八节给他们敞开的门，第九节给他得到犹太人的尊敬， 第十节保守他们免去试探，第十二节里面让他们在神的殿子里面做殿中做柱子，并且给了他们神的名，新耶路撒冷的名，主的新名，一共七个。我要叫他，更好的翻译是我要把他做成 I will make him a pillar， 我要把他做成一个柱子。柱子是什么意思？安定稳固，永远侍立在神的殿中。新约圣经加拉太书二章九节，使徒们被称为教会的柱石。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教会成为真理的柱石，所强调的都是稳固永恒。正如同耶利米书一章十八节那里一样，注意稳固永恒，但不是支撑。所有那些柱子上面是空的，听懂吗？圣殿外面那两根柱子上面是空的，听懂了没有？腓拉铁腓的教会，因为他们面对了很多的地震，他们很多的经济上的逼迫，信仰上的逼迫，他们里面最渴望的是什么？稳固永恒的一个居所。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对他们来讲是真实的祷告，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主今天应许他们，主说我要把你们做成柱子放在神的殿中，他们永远不会从那里出去，这是安慰，这是鼓励。永远都不要出去，这句话对你我没有感觉，对他们超有感觉。他们一天到晚从城里面往外跑，要躲地震嘛，现在他不用怕了，安定地留在那里，多美。主给他们三个名字，他们没有否认主的名，主就给了他们三个名字，真是恩典啊，真是恩典。基督的名与神的名是一体的。新耶路撒冷中没有圣殿了，因为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神的殿，21章22节。简单的说，什么叫做给他们名字？就是他们跟神有一个特别亲密的关系，他们是属于神的，好像古时候的奴隶，在他们的身上有主人的印记，好像古时候的羊群身上有主人的印记。旧约中有很多的话都说神的百姓是称为我名下的人，那就是名字在我们他百姓的身上。圣灵感动约翰强调新耶路撒冷，这是全新约圣经非常一贯的一个思想。加拉太书四章二十六节那里讲到说那在上的耶路撒冷，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二节讲到说天上的耶路撒冷，告诉我们神给我们预备的荣耀是何等的超越。我们以后读到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节的时候，二十一章二十二章的时候，对着新耶路撒冷有更详细的介绍，那是多么荣耀又是多么吸引人的事情。简单的说一下主的新名，很多参考书在那边猜测是什么意思，但是他们猜测的时候忘记了启示录十九章十二节那里清清楚楚的说耶稣那个新的名字是没有人知道的。我就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猜，你怎么猜也猜不出来的，那个新名是什么不知道，但是主给他们的祝福很知道，主给他们一个敞开的门，从那个门开始他们越来越亲近神，越来越亲近神，直到至圣所，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神给人什么样的祝福？神给人最大的祝福就是把我们放在基督里。神给人最大的祝福是让我们成为他的百姓，他是我们的神。神给腓拉铁腓教会的应许就是我们的盼望。第十三节说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 就应当听。这个应许不但是给腓拉铁菲，这个应许给我们每一个人，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百姓。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把你的话交在你的手上，我们只有一个祷告，求你用着你的话来改变我们，好让你的旨意可以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好叫你在你的百姓身上得着一切的荣耀和赞美。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